呢一次大会由特别竞争研究项目举办，目的是要推动前谷歌行政总裁斯密特所宣称的目标，亦就是要确保美国处于有利位置并组织到位，以赢得到从目前到2030年之间的技术经济竞争，这个是塑造未来的关键窗口期。与会者中间的一个普遍感觉就是，美国真正赢得到这一场竞争的能力受到威胁，就是这次峰会的前几日，该研究项目发表一份报告，对如果中国成为技术领军者将会发生情况作出了预测，明白利害关系所在，要求想象这样一个世界，一个威权国家控制住数字基础设施，在世界技术平台享有主宰的地位，控制关键数据生产方式，并驾驭诸如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等新一轮的通用技术，来到转变它的社会、经济和军队。这份报告预想，未来将为中国而并非是美国获取新技术发展所产生的几万亿美元收入，并将它作为影响力杠杆，以此表明专制而非民主才是优越的政府体制。在这份报告勾画的凄惨愿景中，中国推动互联网主权观念，各国限制流向本国民众的信息，中国开发而且可能控制住支撑世界各国甚至是基础设施的关键技术。这份报告最后警告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军队将失去对中国和其他竞争者的技术优势，而中国有可能处于有利位置，可以切断微电子和其他关键技术要素的供应。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这次峰会发表讲话时，似乎认同美国在新技术开发领域和中国步伐的过程中面临重大的挑战。我们知道，在维持美国的核心实力和世界竞争优势方面，没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沙利文说，我们知道他一定要得到更新、重振和呵护，在美国技术领导力方面尤其应当如此。他说，在中国我们面对一个竞争者执意要超越美国的技术领导力，并且不惜为此动用近乎无限的资源。但是沙利文又说，拜登总统政府意识到这个威胁，而且一直在努力应对它。沙利文特别提到最近通过的芯片法，这部法案要求拨出500多亿美元资金，用于在美国建立先进的微芯片制造设施。我们正在作出史无前例的投资，让我们回到引领未来产业的轨道。沙利文说，我们加倍努力成为吸引世界顶尖技术人才的磁石，我们采用了我们的技术保护工具应对新的地缘政治现实，最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式是包容性、力量加倍型，并且符合我们的价值观。曾经是特朗普政府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陆军退役将领麦克马斯特，在这次大会上是小组讨论的发言者之一。他说，虽然取得进步，但是步伐尚需加快。麦克马斯特说，这个仲不够快的，因为我们落后太多了，因为有太多年的固步自封，这个是基于对后冷战世界本质的错误假设。他呼吁采取更为积极的努力来到阻止中国技术推进。他说，我们现在就需要出口管制，防止中国获得到能够带来差异的优势，维持我们的竞争优势。中国一再批评美国试图阻碍中国技术进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这个星期在被问到美国出口管控时就提到这个问题。美方这样做完全是科技霸权主义，美国是企图利用自己的科技优势压制打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他说，美国嘴里面所讲的要公平竞争要基于规则，实际上就是美国优先实力至上。美国就是希望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永远控制在产业链的低端，这种做法不具有建设性。这次会议不断重复的一个主题就是 5G 无线互联网技术开发，在这个领域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后面。得到北京优惠待遇的中国公司，特别是华为，在提供 5G 网络设备方面建立了全球主宰地位。美国一些盟友担心，敏感通讯技术的骨干结构如果有中国制造的设备，那有可能产生间谍或者安全风险。他们发起全球行动，试图阻止安装华为设备，哪怕这个意味着在推广 5G 无线服务方面会出现重大的延迟。此间的关键信息就是，我们需要确保发生在我们 5G 领域的事情不会再度发生。斯密特说， 我將呢個話講得再明白不過啦。你唔想讓你工作嘅平台每日所使用嘅技術由一個非民主、非開放嘅體制嚟到主宰？斯密特話喺技術方面走到中國嘅前頭將會係困難嘅。佢預測北京將喺我哋關心嘅領域變本加厲地競爭，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計算、生物技術等等。前美國駐中國大使洪博培話：美國人一般都唔知道喺某一啲技術領域，中國已經超出咗美國好遠啦。例如，好似擔任福特汽車公司副董事長嘅洪博培舉例話，喺開發電動汽車方面，中國超出美國至少五年。他說美國必須保持平衡，一方面在某些領域追趕中國，另一方面維持自己在其他領域的優勢。他特別強調需要維持與中國人民之間的民間業務往來和其他業務，將我們的人民脫歐不是一件好事。他說如果我們這樣做的話，我們和中國的關係會落得我們和俄羅斯一樣。他補充說脫歐只會造成隔閡、誤解和不穩定，而且是在全球的安全層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佛發自華盛頓的報導。